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哎呀，今天太热了，
嗯，
太热了，
嗯，
热的时候就想吃冰棍儿，
上来就吃是吧？
嗯，最近吃冰棍儿了吗？
吃了，我还吃刨冰，天津特色刨冰
啊，铁针，
哎。
就是为吃这口铁针刨冰，我们录音往后推迟了俩小时，你知道吗？哎，大家听到笑声了哈，我们今天不一般，
嗯，
今天一个不一般呢，是小黑不在，
嗯，他确实
班上，
对
啊，坐班
牛马
坐班呢，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今天利用上班的时间来录音，所以呢，这个不用坐班的我和一姐就来了，
嗯，
但是咱的这个空着位置呢，咱得给他补上，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一位跟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特别相关的一位嘉宾。
嗯，
哎，
大家好，一姐好，阿福好，
咬牙切齿的。
哎，小吴总，
嗯，
小吴总，实际上小吴总跟我们老有渊源了哈。
对对对，
也是我们的前同事。
对，
嗯，
人家现在成总了。
人家是在商业领域摸爬滚打了得有十多年了吧？
十多年，
嗯，
离开这么久了。
对，今年是整十年，
什么时候小黑总回来是吧？哎，你看小吴总是在商业领域干的，对吧？
嗯，
那今天呢，又是我们更新的这天是618，
对对对，
618，那不说商业说啥呢？
嗯，
是吧？我们又有跑商业的记者一姐，
嗯，
同时我们又有在商海打拼了十几年的小吴总。
嗯，
今天这话题，咱从什么开始呢？
不吃吗？该说的。
哎，最近大家不知道吃冰棍儿了吗？啊，你还记得前几年咱们在聊的时候，就说到这个雪糕刺客。
嗯，
雪糕刺客就是你打开这冷柜，拿出来一根冰棍儿，结账的时候发现十几块钱一根儿，
关键是在便利店。
嗯，当时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中靴糕。
对，
嗯，其实我到今天才知道它叫中靴糕，
为什么
我之前都叫它靴中糕。
哦，好吧。
就是只记得它挺贵的啊，
嗯，
但是今天才知道人家大名叫中靴糕，但是它已经要可能跟我们告别了。
应该是不是已经告别了？
好像是它的一个子公司宣布破产，
子公司宣布破产了。
它，嗯嗯，的创始人应该是现在在卖红薯
啊？
对，
啊，从卖冰棍卖红薯了。
对，应该是在卖红薯
下沉市场嘛？
对对。
但我看他以前最早是干互联网，也就广告的。
是的，是的，
嗯，
对。其实中靴糕在尤其是前几年应该还算是国货品牌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品牌。
嗯，
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它的产品，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当时是比较惊艳的。
嗯，
对吧？而且它最早应该是从故宫出来，
嗯，文创那种感觉。
文创的这种感觉。
嗯，
对。但是这几年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对这个品牌的了解怎么样，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市场的环境的变化。
嗯，咱等会儿再说，对吧？
嗯，
今天还不光是中靴糕的事儿，包括这个前一段时间特别火的这个拉布布，
哎，
炒到天价，然后
打起来了。
对，然后还有这个海底捞开始摆地摊儿，一块钱一串儿，
嗯。
然后包括像这个中靴糕濒临破产呀，还有今年的618热度减退，
嗯，
就几件关于消费领域的事儿，我觉得每一件都让人觉得挺不可思议的。
嗯嗯，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呢，就想聊一聊消费分层的背后，它到底是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了，还是咱们消费者的心态转变了？抢拉布布和吃一块钱的串串的都是同一群人吗？这其实这我也是之前发出了一个对自己的灵魂拷问啊，
嗯，
我在想是不是买拉布布的这些人，
嗯，
可能就是去抢一块钱的海底捞串串的那个人，
嗯，
但似乎又有点不可思议，这拉布布已经溢价我看都已经30多倍了，
嗯，
就是这么一个所谓华而不实的东西大家愿意去抢，那这些人还愿意去抢地摊的一块钱一串的东西吗？
我的感受啊，就是拉布布的这个爆火，其实我觉得基于他们这个品牌叫什么，那个
泡泡玛特，
泡泡玛特，对，泡泡玛特对于二级市场的一个营造。
嗯，
对，本身这种潮玩的这种手办，其实它如果没有很强的二级市场去支撑的话，它可能它的这种影响力，包括它的这种品牌，包括产品的这种转化能力，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这种潮玩手办又具备很强的这种精神属性， 和精神代表的属性，
嗯，
对吧？所以呢，一方面是它本身的这种设计感，对于购买者或者收藏者的这种精神领域的这种契合，
嗯。
另外从业务端或者从销售端的话，就是它可能建立了一个很强的二级市场，
嗯。
那在这个二级市场当中的话，我觉得是可能会有一些操作在里面，
嗯。
就跟我们期货。股市是一样的，
嗯，
对吧？他会
博彩，说是
是的。
哎，咱就先说说吧，
嗯，
咱甭这么专业哈，就说你买没买拉布布吧，
嗯，
甭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有没有想买拉布布？
我说句实话，在这个件事情之前，可能也是年龄的原因，
嗯，
我是不知道这个品牌，这个品类的，或者这个。
嗯，就是泡泡玛特是知道的，
泡玛特知道，对，但是这个品类我是不知道的，
嗯，
对，然后可能我的孩子可能会知道，
嗯，
对吧？但是呢，说句实话，我也并没有通在这件事情出来之前，我也并没有通过周围的人、朋友圈、社交去讨论过这个品类，
嗯，
当然可能是圈层的问题，因为现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每个人都在信息的茧房里边，
是，
对吧？
嗯。在我印象当中，这次拉布布真的是突然之间就从海外爆火的这个消息，
嗯，
然后席卷全球的这种感觉，
嗯嗯，
因为拉布布好像我印象当中啊，在泡泡玛特很早火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这种盲盒经济火的时候，
嗯，
拉布布就已经这个 IP 就存在了，
嗯，
每次去泡泡玛特都能看见拉布布，
嗯，
但是我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我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拉布布，
对，
长得有点丑。
但是我真的第一次知道，还是小黑上次买那杯子
啊，
嗯，他算是咱们中唯一一个最早接触拉布布的。
对，
嗯，而且我觉得他形容的很好，他说他喜欢他那种又邪又可爱的感觉，
嗯，坏坏的。
对对对，嗯，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形容可能也契合了现在年轻人对这种潮玩的一个情欲上的喜爱的一个原因吧。
是的，是的，
嗯，
从我了解的数据，在去年的时候。就这种文创类的产品或者说手办类的有两类是特别在市场的转化率来讲是特别好的，一类叫丑萌，
哦，
哎呀，
又丑又萌的，
嗯，懂的，
嗯，
另外一类叫奶胸，
哦，
啊，就是、
这是你给定义的，
不是不是，这是很就是他们的专业术语，
哦，
还真是丑萌，啊，丑萌奶胸奶胸的，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嗯，
比如说一些动物的形象，它是一个很小小孩的那种状态，
嗯，
对吧？
嗯，
但是又表现出很凶的那种状态，
嗯，
这一类两类的产品是非常在这个至少在文创市场上是很受欢迎的。
哎，这什么心理啊？
我觉得可能现在小孩成熟的晚，没长大吧，
就喜欢这种反差感，可能是，
我觉得其实是迎合了成年人他对于这种年就是
童年的
童趣，对，童趣
其实有消费能力的还是成年人，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就是比如说像你们可能摆一个很奶凶的这个，他其实是在取悦你，对吧？你看到他就觉得很可爱，
嗯，
很好玩，
嗯，
对吧？就是这个丑萌丑萌的也是这样，
嗯，
对，我觉得拉布布可能也会存在这个方向，
嗯，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成年人在这种社会的压力之下，我们总是戴着面具在生活，
是的，是的，
是吧？
会的，
这种反差感反而让我们觉得好像把内心的这种渴望给它表露出来的一种方式，
嗯。
其实你们不觉得拉布布跟哪吒很像吗？
哦，你这么说
好像那邪魅一笑是有点儿，
对对对，呲着牙，
对对对对，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成功是是有通性的，
嗯，
对吧？是迎合了现在主流人群他们的一个心理状态，
嗯，
包括哪吒说的那个什么，
我命
由我不由天，
对
吧？对，这句其实是这个映射了当代这种
年轻人呢，
中年人。
中年人，
当代中年人的这个心理状态。
哎，咱在这儿做个问卷啊，
嗯，
咱们的听友当中谁买了拉布布，或者对于刚才那种奶胸的产品哈，
嗯，
或者是丑萌的产品，是不是格外青睐？
嗯，
大家也可以大概留一个年龄区间啊，
嗯，
和你大概消费的意愿。哎，对，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留言调查。
嗯，
小吴总刚才说到这个拉布布为什么会火，
嗯，
然后刚才其实咱们最早说的是这几类消费现象罗列在一起，
嗯嗯，
你觉得正常吗？就是有火的，有不火的，有快要破产的，有从高端的到地摊的，就这些事儿在最近频繁发生，你觉得这件事儿正常吗？
我觉得这几件事情一定是分开来看的，
嗯，
它不是融合在一起的，
嗯，
包括海底捞 海底捞它的这个对于地摊也好，对于这种客单价的下降，包括出团购也好，
嗯，
我觉得它的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也是多方面的，
嗯，
一方面是它的产品需要迭代升级，但是它又受限于它的框架，整个运营的框架，以及它之前在这个运营框架里边形成的成本结构，
嗯。
比如说它的成本结构里边房租是肯定是低的，因为每一个商场都会通过它来去引流，
对、
嗯、但是它的人员成本是极高的，
是
对它的人员成本一定比这个正常的餐饮甚至要高1.5到2倍，
嗯，
包括它给予员工的福利，
嗯，
对吧。第三个呢是它的这种就是整体的对于顾客的这种提供的物料的成本，
嗯，
因为虽然你看它的单价很高，对吧，某种这个菜品的单价很高，但是它提供的小料也好，水果也好，包括这种服务，
嗯，
对吧，它都会有占用它的成本，
嗯，
所以这一块其实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销售的模型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会有一些这种疲惫感，
嗯，
再加上竞品的出现，对吧，最近几年的火锅的品牌品类是层出不穷，对于他来讲也会抢走他的市场份额，
嗯，
是可能光给你唱一句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已经大家不愿意为他去买单了，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而且他的客单价的确对应他本身的这种产品还是偏高的，
嗯，也就是说其实餐饮尤其在火锅这个领域、
嗯、
也就越来越回归到餐饮和食品本身了，
本质，对、
嗯、
对对对。
那你说现在整体哈，因为我因为家里有我表弟他是做餐饮行业的、
嗯嗯、
他都在讲整个今年大的餐饮环境确实很不好、
嗯嗯、
他们原来做了几家不同的风格的菜品的连锁、
嗯嗯嗯、
但是现在也在不停的在关店、
嗯、
保留几个能赚钱的、
嗯，
然后人员上也在做一些成本的降本增效、
嗯嗯嗯、
所以就是整体的这个环境尤其餐饮这个行业哈、
嗯嗯嗯、
确实现在有一个面临着洗牌，
嗯，
包括你说到的产品升级的这么一个时间点了、
嗯嗯、就是说这些变化能不能只是说因为咱们现在经济疲软，然后这个消费市场这个能力消费能力下降、
嗯、
并不只是这个原因，对吧，
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蝴蝶效应，
嗯，
就是经济疲软或者说我们这么说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周期，
嗯，
对吧，这个周期是客观存在的，不只是现在会经历、
嗯、
这个可能我们后续还会再经历，对吧、
嗯、
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周期我们再进入到一个相对繁荣的周期，
嗯，
我们再过一段再进入到一个相对这种衰落的周期，
嗯，
这个是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是后续的常态，
嗯，
我们之前的这个状态是其实这将近30年的时间我们一直是增长的周期，
嗯，
对吧，但是这种增长从客观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完全持续的，
嗯，
对吧，这是客观规律，
嗯，
这是原因的一部分。第二一部分呢其实我觉得是我们现在不得不提某种程度上这个口罩的这个时期，
嗯，
因为它的这种时间的长度，
嗯，
会突然改变客群的消费的理念和这个好恶，
是吗？
对，会好恶。以往我们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
嗯，
但是我们经历了3年相对空白的时间，
嗯，
然后突然换到另外一个市场，这3年的时候可能一个15岁的小孩已经成长为了一个相对18岁的一个成年人，
嗯，
对，他们的喜好，他们的这个对于一些审美的要求，对于接受产品的要求，
嗯，
可能是突然之间摆在了这些商家的面前，
嗯，他没有一个一年一年的过程，
是的，是的，
嗯，
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家的有的时候的反应是这个很仓促的面对，
很被动，
很被动，对对对对对，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些商家比如说像海底捞，
嗯，
他可能还在用这个19年之前的这个状态
嗯
去应对现在的年轻人， 其实19年之前已经离我们现在已经六七年的时间了，
真是
对吧？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嗯，所以今年或者这两年突然出现的这些消费市场新变化，它也不是说突然就是爆发，而是说慢慢累积到同一时期的。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嗯。小吴总本身也做这个文旅行业啊，商业也涉及，
嗯、
就是比如在你的这个，你是不是也做盲盒？我记得就是
对，有销售这种。
对、
嗯，
应该给大家先说说小吴总到底是哪方面的总、啊。
嗯，就是。比如说这个盲盒啊，或者文旅相关产品，你有没有感觉到你面临的消费者有变化，或他们的喜好有变化？
现在是第一个是肯定有变化，
嗯，
第二一个是变化的周期越来越短。
哦，
以前一类产品可能它的生命周期在1年到2年，
嗯，
但是现在最短的时候可能是2-3个月，
哦，
它突然之间会爆火，然后突然之间会。这个、
销售匿迹，
对，销售匿迹、
嗯、
市场反应会一下子你的销售业绩就会下来，
就是流量来得快去的也快。
我觉得不是流量、
嗯、
是大家对于这类产品的好恶。
嗯，
对，比如说、
那这好恶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很多因素，大家的审美，大家的信息来源，周围市场环境的这种变化。对，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们出去玩肯定会买冰箱贴，
对对对，
对吧？冰箱贴，以前你们对于冰箱贴的价格带是多少钱？大概
10块20块吧。
嗯
嗯，10块20块，
31里。
对，31里。
嗯，
在去年突然就出现了6.99的冰箱贴
啊。难道不是100多块钱的那个藻井吗？
啊、但也有很贵的，我觉得
200多，
15块钱2个的冰箱贴。
哦，
对，
但它都是很初级那种
的，是
的，就是树脂材质，某一个场景或者某一个景，就是一个景色的一个缩微啊。
对，这一类的产品呢，第一个它的这种就是材质肯定是相对低一些的，但是也有金属类的。啊，金属类的话呢，它是通过大批量的生产来降低它的价格。
嗯，
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也是市场对于这种就是口罩之后对于项目的稀缺性，就造成了大家如果有一个品类它有一些这种热度，大家会迅速的去跟上。
嗯，
去模仿，
是想赚快钱吗？
不是想赚快钱，是想赚钱。
嗯，
如果想赚快钱，
是快点赚钱。
对，快点赚钱。哎，是的，是的，是的。
嗯，
所以呢，那这个状态形成以后，就会造成第一个，这个东西我研究出来了，对吧？很火，但是满大街马上都是。
嗯，
而且成本很低。
嗯，
就造成了所有的从业者其实都不挣钱。
嗯
嗯嗯，
对。现在这个市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而且这种状态再加上经济的这种所谓的进入到一个周期，
嗯，
会加剧大家的恐慌心理，
嗯，
会让大家谨慎的去进行消费，
嗯，
对，所以其实从我的这个感受，包括这个数据来看，其实大家并不是说我们心里感受的那种经济匮乏到那种程度。
哦，
大家其实还是有钱的，
嗯，
或者说能去消费
的。嗯，
所以你说的这个情况，它其实是加速了降级的过程。
是的，但是它的这种加速本身也是一种市场规律，
嗯，
对吧？但是并不是说真正降级了，
嗯，
对吧？大家其实这个收入可能没有像想象的影响的那么大，
嗯，
但是有一些行业的确是受到很大影响，
嗯，
包括最近的餐饮，
嗯，
包括最近的这个一些
大厂，
对，大厂，
嗯，
外贸出口的，
哦，
对吧，
嗯，
但是大厂的这个影响其实某种程度上我说一句话，是他所在的那个大厂包括他的这个所处的部门可能也会被市场所淘汰，
嗯嗯，
对吧？比如
就淘汰的时间更快了，它的更新的周期更短了。
这是产品，但，
嗯，
但大厂来讲，比如说你以前大厂微博算不算大厂？
嗯嗯，
对吧，
嗯？
但是你说微博现在的影响力，
嗯，
对吧？
嗯，
那和抖音比，肯定是不如抖音
的。就它一个市场竞争的正常
的
一个情况，
是的，是的，
传统媒体也一样，
又扎心。
对，小吴总要不也不会走啊。
没没没 传统媒体
聊点别的，聊点别的。
我还是觉得传统媒体是有它的天然的优势在的，
嗯，
包括它的这种权威性，它的这种公信力，包括
这是下一个话题。
对。对他的这种，我一直是很乐观的，
还有情怀的，
谢谢。我明白他其实说的就是现在所谓的这种消费降级，有一部分是人们自己吓唬自己，就
是的，是的，
就对未来预期不好，所以他不敢花钱了，然后越不敢花钱，消费市场越赚不起来，然后就恶性循环了。
但是你说他不敢花钱，可翻了这么多倍的拉布布，可舍得买
呀？是
呀。
那我可能问，就是你们周围有谁去买这个产品了吗？
我没买。
我发现有一些人是早买的，最近卖出去了，发现它涨价卖出去了，
那
当通货了。
对，
那最近有人去你们周围去晒到，比如说像之前的那个冰墩墩，
嗯嗯，
对吧？雪融融，
嗯
嗯，你会经常看到你朋友圈有人晒到拿到这个产品，
嗯，
但是拉布布你们有人看到？
最近买的确实没看到，
对吧？
我看到有人晒了，说是以前买的。
对，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可能也可能是我在我的信息茧房里边。
嗯，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
营销手段吗？
对，
哦，
在到大家的这种真正的循环里边，
嗯，
对吧？比如说咱们这个现在不排除这个点，就是之前咱们天津有一个这个西北地区的汉堡的品牌，
哦，
天天排队。
啊，那这就追溯的就更早了。
啊，
你记得有一年在伊势丹里面，就是卖一个奶酪蛋糕，
嗯，啊，对，
对吧？芝士蛋糕，那得排两圈的队。
那个还我觉得还是真实的。
嗯，
现在就是这些品牌可能通过，其实这些，
啊，就雇人去排，
相当于是广告费，
嗯，
对吧？
嗯，
包括之前在那个食品街，
嗯，
有一个那个胡辣汤。
嗯嗯嗯，
胡辣汤，
嗯，一个连锁品牌，嗯，
对，
哦，
然后
我还没吃呢，没听说就结束了。
因为我在外地吃过他们的产品或者那什么，
嗯，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产品在天津会这么多的去排队，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那这个可能不乏是这个
营销
手段，但是这个产品它爆火到这种程度，一定有它的这种生存的基因或道理在。
对，就哪怕没有拉布布，这泡泡玛特这两年的成长，其实大家都有目共睹。
是的，是的，是的，
嗯，包括它上市啊，然后在港股怎么样？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泡泡玛特甚至带动了一批仿效者。
嗯，
是的。
你看那个小学或者中学门口，
嗯，
但凡有那种小食品店、
嗯、
玩具店，它一定会有各种类型的盲盒玩具啊，
嗯、
盲盒笔啊、
嗯，
什么盲盒尺子呀，
嗯，
就是盲盒的这种形式就不断的在复制，
嗯，是，
而且依然有市场。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带动吧，
嗯，
也是一种带动。
嗯，
但是泡泡玛特其实他做到现在，从我的角度来看啊，这个他的门槛很高。
嗯，
他的门槛很高，
怎么讲？
就是第一个，他整体的运营管理，
嗯，
对吧？你进到他里边，无论从陈列，包括他的这个产品的这种设计和摆放。
嗯，
对，这个包括他服务人员，你们去他店里边，首先就是感受，可能进到他店里边，他的服务人员跟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对吧？
没有印象，
好几年没去。
对，你们可以再去感受一下。
嗯，
不同的店是不是一个标准，对吧？是同样的话，而且这个话是否是应付的，还是说真诚的？
嗯，
对吧？
或者假真诚的？
对，假真诚的。这一点我觉得泡泡玛特是做的不错的。
哦，
另外一点，其实它整个的店面的设计和展陈，
嗯，
它是
在用心，
在用心。对，
嗯，
而且它的这种原创的 IP 的收集以及它市场的宣发的工作，
嗯，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嗯，
对吧？所以呢，但是这里边也不乏营销的是动作，对吧？
嗯，
这些可能它的一个热点。接着一个热点，去能够让自己不断的在热搜上面，
哦，
那这个其实对他的销售是有很大的带动性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一点他是成功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把中国的这种文化，
嗯，
又不那么传统的呈现在了 IP 身上，
嗯，
对。
可能业内人士看就是另一种感觉了，
是
咱们从消费者看就觉得，
嗯，
哎，突然出现一个什么东西，突然出现挺有意思的，
嗯，
但其实背后都有一些推动的东西在的。
对，
嗯，
对，因为你看最近两三年吧，有几个比较爆火的，现在所谓叫赛道，我就叫品类，
嗯，
比如零食， 从湖南出的几个零食品牌，赵一鸣，零食很忙，对吧？然后包括这些，他们其实是整理的是供链，对吧？我这瓶水，我能拿到，你也能拿到，但是我通过快速的开店，快速的什么，我的价格可能比你低，两毛三毛，我把这两毛三毛就让利给消费者，用这种模式，但是它的门槛其实复制起来很容易。对吧，那就是店型的设计，对吧，陈列的设计，然后这个销售模式的设计，然后完事之后的话，那 OK， 这个东西可能你叫零食很忙，对吧，我叫零食很快，对吧，零食很那什么，那这个可能对于这种投资者来讲，就是真正运营的投资者来讲风险就很大。但是泡泡玛特它的因为对于原创 IP 的这种一开始的重视，那他可能这个壁垒就打造起来了，对吧？然后呢，包括泡泡玛特，它整体的一个不加盟，对吧？直接都是
直营
的这种状态，那就保证了它的市场的稳定性，对吧？没有混乱的，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它对于二级市场的打造，那这个是支撑它的品类。当然，人家一定还有，咱们作为旁观者看不到的东西，对吧，包括内部的运营管理决策，对吧，包括下一步发展方向的这种战略的规划，这些都是人家成功的基础。
反正我就知道一小小点嘛，因为我有采访一个人，他是那个在广东佛山做就代工的，相当于做这些盲盒的小娃娃，包括他也跟泡玛特合作，他就说其实做这东西并不是想象的，就是拿个模具啪啪啪做出来的，就在有一些关键步骤真的需要人工去手绘的，就每一个都有这么一个手绘过程，所以它其实还是挺精致的。
对，
就是相应它的成本肯定跟很多就是跟风式的那种做盲盒还是不太一样。
对
对，
因为咱买过来咱一看对比它那个质量还是有区别的。
对，这个质感也是现在的消费者会越来越追求的东西。
对，你看咱们以前总说哈，我们要性价比，其实现在有一个新的流行的词叫质价比，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来看哈，性价比可能以前就是比如说吧，我去买牛奶哈，同样一个品牌，同样一款牛奶，它可能大包装的比如说1.25升的，你算下来每百毫升是多少钱啊？你再买一个500毫升的，它可能就不是大的那个性价比高啊。这都举个简单的例子，可能你就去买那个量大价低的。但是现在呢，可能大家不再是仅仅追求所谓的单价低，可能更选择的是质量要更好。即便它的价格单斤一斤也好，或者什么的，它要更有差距，它要选择这个，或者是这个质，它其实不只是物理上的质，有的时候甚至是情绪上的，我为我的情绪去买单，我愿意把情绪价值发挥到更大。现在你看这个很多年轻人啊，其实不只是年轻人，那中年人不也现在愿意为情绪买单吗？
对，
这个可能是我们我觉得消费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它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到现在是越来越强了这种感受。
其实作为消费领域是一个积极的，或者说进步的表现，但是呢，可能我们现在依然还能在某些短视频平台上看到这个，比如说前两天我看的9.9块三个猪蹄儿的这种销售，对吧？但是说在视频展示当中是三个，然后寄到手是三包，对吧？这些东西。
就拼多多那些还是有的，
对、就是，
还有那20卷卷纸都是捡起来那缩微的，
对。所以我觉得咱们国内的市场，是不能统一用一个视角去看的，包括咱们三个人坐在这儿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消费的观点和态度，可能在别的地方，对吧？在广东又是另外一个，在湖南又是另外一个，对吧？在湖南的城市里边是一个，在乡村里边又是另外一种，对，所以它的这个维度，因为中国真的是太大了，所以它的市场的这种分级也会这个很大，但是呢，我们信息的渠道又很容易去归总到一个方向，对吧？所以这里边就会有若干种错位去出现。
可能咱仨人消费习惯都不一样，
是
的，对吧？你比如说我吧，我们听友应该也知道，我从这两年开始特别喜欢用闲鱼买东西，就是我会发现在我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 不同点，可能也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
嗯，
就是你这个消费分层，
嗯，
其实并不是说可能是一部分人是那样的，
嗯，
在一个高层次的消费，
嗯，
一部分人是比如说就是买，
嗯，
便宜的，支架比很高的这种，
嗯嗯，
反而它是混合在一个人身上就会出现，
嗯嗯，
你看我买很多东西我可能会在闲鱼上买，比如说我现在点肯德基，
嗯，
我点星巴克，
嗯，
我都在闲鱼上点，
嗯，
因为它不需要我买任何的卡，
嗯，
它就能让我获得像你拥有卡一样的那样的权利，
嗯，
你就买那低价的产品，
嗯嗯嗯，
那同时可能我也会去一些高端的商场去买一些奢侈的，
嗯，
奢侈的，比如首饰也好，
嗯，
或什么的，
嗯，
就是，这个好像我觉得这种在自己个体身上发现的这种分层，
嗯，
就现在有时候就挺割裂的。
其实，我不好意思打断你一下，其实你说的这个现象啊，就是我用另外一个案例啊，我觉得是相通的，就是现在的商家的毛利率越来越不依靠好的地理位置，
嗯，
对吧？好的销售人员去做支撑，而
不应该，这不是永恒的吗？地理位置和这个销售人员，
因为现在有线上的平台，有闲鱼，
嗯，
你要没有闲鱼是 OK 的，
嗯，
对吧？你这个没有这种抖音，没有淘宝，那是 OK 的，
嗯。
但是现在因为有这些平台，如果你不是很着急的去买这瓶水，那你的这个成本会节省很多，
嗯，
会节省很多，
嗯，
对吧？那我们现在的高毛利一定是有不可这种替代性，反过来就说到了拉布，
嗯，
对吧？它是不可替代性，不是你，
嗯，
那个你那儿有拉布，我这儿有一个这个什么布布拉，
嗯，
现在高仿的老多了，
但是也是仿的它，
对
吧？
对，
它是另一种产品啊，
对，
嗯，
对吧？所以这个东西，那它的不可替这种替代性才能支撑高毛利，
嗯，
因为这种信息平台物流平台的建立，就是越来越多普通的产品它的高毛利越来越难以支撑，
嗯，
对吧，
嗯，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啊。如果比如说这个比如说这个星巴克需要你走1公里或2公里到另外一家店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
嗯，
那可能你也不会去走这个路了，
嗯嗯，
因为就是现在太便利了，
嗯，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强大的物流体系和这个供应链体系，也造成了现在这种同质化的所谓内卷的很严重，
嗯，
是吧？
是的，但是我觉得从这种长远一点的角度看的话，某种程度上也更能促进我们市场的升级和迭代，
嗯，
因为这些同质化的东西会越来越没有这种盈利的空间，
嗯，
不能说没有市场，
嗯，
但是它的盈利空间会越来越少，
嗯，
那你有独门的配方，对吧？那可能就会更有市场，比如现在车，对吧？华为的车，
嗯，
那就是卖得很好，
嗯，
对吧？因为它的这种支架，它的这种体验是好的，
嗯，
那电车，其他的电车可能你只能卷价格，
嗯，
但是华为我不要跟你，我不用跟你卷价格，
嗯，
你们还是要去买我，因为我的支架没有这个竞争者，
嗯，
对吧？
反正我觉得每一次就是在这个经济波动的时候，
嗯，
所谓的会优胜劣汰，然后市场重新整合，
嗯，
可能都会有一些通过这种方式就是突出，然后从市场中这竞争出来的产品或者品类或者公司能够进入人们视线。
是的。
但是你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的什么海底捞也好，包括麦当劳、肯德基，它突然下沉了，这个算它的一种新的突破吗？
嗯，
还是说不得已的这种方式呢？
我觉得是不得已的方式，
嗯，
我觉得是不得已的方式，因为中国这个市场其实这20年，如果从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品牌进来30年，
嗯，
变化真的太快，
嗯，
而且现在是没有先例的变化，对吧？比如说你前一段去马来西亚，
嗯，
对吧？包括你前一这个在出国到欧洲，
嗯，
他那个国家真的是几百年一两百年没有变化，
对对对，是，
对，包括它的市场的环境和这个整体的这种消费的理念，
嗯，
对吧？到现在依然是没有变化，
对。
但是咱们这边，
嗯，
可能就不一样，
一天一个样，相当于
对、
嗯。
那现在这种案例的话，那我觉得他现在的这种推出的这种套餐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那也是在这个竞争当中，
嗯，
你要去跟着卷的，
嗯，
因为中国市场太大了，
嗯，
你就是你现在30年前这个叫什么可口可乐 包括麦当劳，它的毛利率跟现在比是不可能的。
嗯，
对，
多少年前就卖3块一瓶，
对，
现在还3块。
对对，
嗯。
但是呢，在那个过程当中的话，现在如果你按照那个时候的定价去走的话，中国的企业我能卷死你。
嗯，
那他就没有办法，他只能预防性的往下去探。
嗯，
对吧，去下沉。所以说他这个、
嗯、
麦当劳和肯德基的下沉，他并不是这个就是我要这个争取什么市场，而是我要活着。
嗯，
对吧，我不被别人卷死。
穷鬼套餐。
对啊，对啊，你想就是其实现在的中国的中式汉堡是我觉得是运营者的问题，他没有发展起来。
哦，
对吧，这个，但是它整体那个价格带，包括品质，是不亚于那两个品牌的，
是，
嗯，
对吧？但是它的运营功底是不如麦当劳、肯德基的，包括整体的这个我们叫 SOP， 就是服务的动作、服务的流程，标准化，保证它的出餐的品质，这一块我们是不如他们的，但是我们如果拿单店去比较的话，我真的。中国这些品牌我能卷死你。
嗯嗯嗯，是因为一姐前两天去马来西亚嘛，去大马，回来以后就跟我们说，哎呀，这个买东西啊，消费啊，还是得去国外啊。其实说的也就是它一成不变，相对于稳定。
嗯嗯，
对
吧，你不会觉得我今天买完这个明天我亏了哈。
嗯嗯，
而且它没有那么的同质化，不会像咱们走到哪都是我在哪哪很想你，然后
制造能力太强了，复制能力太强了，
你还是会有一些每个地方不太一样的感觉。而且每个景点卖的产品，吃的、用的、玩的东西和平时的商店里差的不会太多，不像咱们这儿景点的东西可能能高出一倍两倍那样似的，就总有一种被宰的感觉。但是在那边就还好，当然可能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的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或者还没有卷起来。
这一点我还可能还真有点发言权。
嗯，
就是
我再补充一句啊，小吴总的商业是遍布在全国很多重点的旅游景区的。
好，这个就是
全国各大景区景点旁边总有小吴总的一个店。
别
什么时候大马哎那也干小吴总去
了
就得把人卷死了。
这个是这样，
我在大马很想你。
我觉得咱们现在的文旅行业是进入到了一个爆发的周期里边，
嗯，
对吧？因为这几年全国各地的政府都在做文旅，
对，
啊，然后呢，而且文旅对于这种各地政府经济的带动性也是很强的，
没错，
对吧？
嗯，
然后呢，还有它也是这个整体这个非常绿色的 GDP， 对吧？但是呢。在这种文旅的展现形式上面，其实大家的手段并不多，
嗯，
对吧？所以呢，就会出现一个爆火，
嗯，
然后一种形式爆火，另外一种形式就这种形式马上全国各地的复制。
对，你说这一点我太有感触了。最典型的就是哪儿成了网红的旅游城市、旅游景点，马上我们要打造网红城市，我们要打造网红景点。另外就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就是沉浸式，对吧？这儿的沉浸式火了，我们也要从沉浸式的让大家体验我们的旅游资源，沉浸式的打造一个旅游景点，
就还有博物馆，各种博物馆，
这词儿都已经听的耳朵都起茧子了。
但是这个其实就是因为你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想，真正之前一直在做文旅的人，专业的人有多少，对吧？政府里边专业做文旅的人有多少？
各地文旅局是吧？
对，
那个口罩时期都去管那个什么叫什么隔离点了，
站岗去了。
对，就是其实我一直觉得西安的文旅做的是不错的。它的基础来源于城墙。对，它的运营的团队来源于城墙。
不是兵马俑吗？
城墙
哦，
就是现在曲江、大唐不夜城的。团队基础都是城墙。
小吴总那店在哪个景点？
这个就不方便透露，别挨骂了。
本来我 OK， 真没信心呢。本来想让我们听友去那儿打卡
的。
欢迎，等我们准备好了，一定欢迎来。但是就是他们的整体的运营的理念，包括这个什么，其实是对于游客的心态。包括所谓现在说的比较烂的这个场景，和行进当中的游客行进当中的心态是充分的融合的，啊，
你举个例子呗？
比如说不夜城的灯光的设计，
嗯，
它其实就是想呈现一种大唐盛世的感觉，利用这条街道，对吧？然后包括整个的墙体的灯光、树的灯光，对吧？包括这个叫地面的灯光，一些装置。这个可能只有身临其境才能感受到那种壮观和那种辉煌，
就是它会给你一次一次的感官刺激。
是的，
嗯，
是的。再说回到这个文旅上面，为什么就是大家同质化这么严重？就是第一个，这几年的文旅的行业的爆发，让很多非文旅的从业者进入到了这个行业，
嗯、
啊，然后呢，那 OK， 怎么快怎么来。
嗯，复制，
对，复制。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文旅当中，你觉得这个被宰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最传统的经济规律，就是劣币驱逐良币。
哎呀，
啊，就是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嗯，
因为这个面对这么多的客流，
嗯，
对吧？作为一个商业行为的从业者，
嗯、
那一定是。的利润或者说这种营收为王的、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就是我们的这整体的这种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层次，
嗯，
对吧，又会受到一些所谓这种地域性或者分层的影响。这个就不得不说我们现在国家对吧10-14亿人它整体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
嗯，
对吧，你可能在城市里边你感受不到，
嗯，
但是在热门的景点里边你是能充分感受到这14亿人他的整体的消费理念，包括他的一个
消费能力，
对、
嗯、
消费包括消费鉴赏，
嗯，
这还是
审美，
对，消费审美它不是、嗯、还真不是消费能力的事情，
嗯，
消费审美在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
就是即便是你觉得很看不上的东西但是有人买单，
比如说你们去一个地方对吧，这个买食品，
嗯，
想买什么食品，
肯定不买鱿鱼啊什么臭豆腐这些，
就带走的带回来、
牦牛肉干啊什么也不想买、
哦、对，
我觉得就要去当地人会买的当地类型的食品，
对，
而且是要鲜的，
对，
我甚至飞机带回来马上就吃那种的、
嗯、OK、嗯、但是从我们的数据来讲，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我在哪儿很想你、
嗯、
把它做成一个食品的盒，
嗯，
它的那个转化率是非常高的，
嗯，利润率也高，
利润率也高，
嗯，
它里边就是一些糖，
嗯、
哦、啊，然后它包装完了之后，那你说这个东西作为是一个商家来讲，他怎么选择，对吧？有一些老字号的特色的产品，可能就20%-30%的毛利，
嗯、
那个能到60%-70%的毛利，
嗯，
而且那个卖的还好。
劣币驱逐良币了，
还有那种什么手串啊，什么那个什么名字啊，什么那些，
对
啊，对，
那个
名字珠子、穿珠子，
对，那个是疫情的第一年，
嗯，
突然火起来的一个项目，
嗯，
然后突然之间全国各地，
对，每个景点，
每个景点都
你卖吗？
有。我们里边有，而且
有我这名字吗？
都有，
都有，
都有，没问题。
你想到的、想不到的都有。
而且在某个时间段的话，那个点位是我们全部点位里边评效最高的
哦。
啊，一个十几平米的一个地方、
嗯、
啊，然后具体多少钱，我就底下来跟你们说。
你说能不干吗？
很可观，
可能比咱干播客赚钱多了。
嗯、
对，就是那些东西，我就觉得干嘛呢？一群人从那儿围着、
嗯，
何必有什么用、
嗯？
你不知道你自己名字吗？还非得从那儿景点去挑那个东西、
嗯嗯，
我特别不理解、
哎。你说咱是不是也出一个记者下班手串？然后咱可以有福、
嗯、
黑衣，然后记者下班再加上大家名字，咱穿个串
得有流量。
咱要是以后搞文创，可以找小吴总、
嗯。对，那肯定的。嗯嗯、
这个还是有一些经验，嗯、
就不
怎么以低成本，
对对对，不往高端上走。
你看啊，你们现在的这个说法，其实又陷入到了这个劣币驱逐良币当中。
对，我们就当劣币去了。
对，没错。但是这个作为消费者，他一定希望是体验的是好的东西，
嗯，
对吧？但是。作为你反过来作为经营者来讲，我首先考虑的是利润，
嗯，
对吧，这个成本，
嗯，
包括转化，
嗯，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何去平衡，
嗯，
需要我们的消费者去成长。其实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全国各地的景区大鱿鱼，
嗯，
什么这个
臭豆腐
羊肉串、
嗯、
红肉大串、
嗯、对，
都特别多。那为什么是这样？
那就吃的人多呗。
嗯、对呀、啊
嗯，
他买这类的人多，
上当的多了，是不是就成长了？
这不叫上当。
哦、
嗯，这个我
真不引号吗？
对，不是引号，就是因为他们就对天然这些品类感兴趣，对吧？
就是大基数的人口还是对这些感兴趣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对吧？比如说咱们天津，就除了煎饼果子、包子之外的这些流量品之外的话，天津咱经常吃的卷圈，
嗯，
对吧？甚至是嘎巴菜，
嘎巴菜，
对吧？
豆腐脑，
就是天津吃的这些早点里边，
嗯，
这两个品类它的转化就不如包子和这个煎饼果子。
哦，
甚至很多人外地人吃天津的煎饼果子，并不是他们多喜欢。
对，
对吧？因为我在南京当时刚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一家，哎，科荣天津煎饼。然后哎，我特别兴奋，我去那儿，我还特意说天津话，对吧？然后他说他的那个，
五个鸡蛋，
果饼，
生菜，生菜，
他的
人说嘛是果饼，
对，他说就他听到果饼这个词儿都那什么、
啊，
他的那个果饼是每天用长途车从天津运到南京，
哇、啊，真的呀，
是给南楼供货的、
哦、
那个
南楼煎饼供货的，
对对对 对, 对，
那真的是又薄又脆啊，
就是跟天津的味道是一样的，
啊、
但是他的那个果饼每一次去没有一个成型的。因为在路上都是碎的，
对，它要酥嘛、
嗯。
对，然后在那个地方，就在老门东门口，然后经营了不到一年就关掉了。
嗯
人家都来问你这个给我加一个什么、
嗯、
那个辣条
火腿
，对，香菜什么的、
嗯、
辣条，
对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大家的这种审美和口味是不一样的。
对，这就是很多其实国外的食品进入中国以后，不也都本土化
是
的，对吧？外地的这些特色小吃饮食，其实都要本土化。
对，
对但是其实，在本地人看来，这就等于是不地道了，甚至于降级了。
是的，是的。所以就说回来，其实本地真正特色的东西，其实是这从我的角度是你们这些游客不选择。
嗯。
那你为什么还说现在吃鱿鱼和这个臭豆腐和烤串是上当呢？
嗯，
对吧？你对西安如果了解的话，那可能你吃了很多东西，那在这条街上为什么没有呢？
嗯，
对吧？这个我觉得，当然也有政府疏导和管理和这个打造的这个原因。
嗯，
但是有的景区我亲眼看到的，一开始很好，但是慢慢的又偏向这些品。
嗯，
那为什么呢？
嗯只有这些才能活，
对啊，只有才能活啊！
嗯，
你景区你投入那么大的力量，嗯、投入那么大的这个成本去打造这个景区，引来那么多客流，它是不是要盈利啊？
嗯，
要有收入啊？那有收入怎么来？房租啊，对吧？
嗯、
这是很现实的，包括他自己有一些售卖啊，
嗯，
对吧？那房租这个的成本一定是从这些商家来的。
嗯，
那难道这个问题就只能交给时间吗？
交给市场。
嗯，
当大家的好恶都喜欢吃纯正的天津的煎饼果子的时候、
嗯、
那你发现这个市场都是纯正的这个东西，
可能那个时候煎饼果子已经没了。
那不会的，不会的。对，我觉得从我们的数据来看，
嗯，
慢慢的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变化的、
嗯、哦，
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变化的、
嗯、
对吧？那这个我觉得需要市场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客群的成熟，
嗯，
要等待它的成熟。
包括在短视频平台上大家也会去声讨哈、啊
嗯、
这个都是臭豆腐、
嗯、
大鱿鱼、炸薯条，那叫什么摇滚薯条、
啊、
是什么、
啊、
对吧、
啊啊、
就大家去慢慢声讨，其实它也是一种影响了。
对、
嗯、
影响。但是这种我还是说现在的看待这些里边就是每个人都是信息茧房。
嗯，
没错，
每个人都是信息茧房。
嗯，
对吧？甚至这个可能西安的不倒翁小姐姐，
嗯，
是知名度很高的，对吧？但是也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一件事情，
嗯，
对吧？那这个可能也是市场的原因之一吧。
嗯
嗯，
还说那刚才钟薛高吧，咱们说一半儿、
嗯，
就是其实钟薛高，我觉得刚推出来的时候还挺亮眼的，
嗯嗯、
就他，我记得当时在淘宝上那种网店，他的图都特别精致、
嗯，
是那种像瓦片一样的造型的那个冰糕，
嗯、
而且它的口味就很丰富。当然，我觉得市场上没有类似的，
嗯、
什么荔枝啊，什么芝士啊，
嗯、
就这些、
嗯。
当时虽然觉得贵，你会觉得挺值的，
嗯、
但是后来当然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事件，一个是这个雪糕刺客，
嗯、
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个烧不化，你记得吗？
嗯、
当时把的雪糕点燃之后它不化，然后。好像一下他就跌下神坛了、
嗯、
其实我觉得挺可惜的，但是我不知道比如在业内人士看来他有没有他自己的决策的一些问题呢？
这个因为都没有身临其境、
嗯、
所以说咱们说的很多的这个点也是这个妄加揣测，对吧？
嗯嗯嗯，
但是我觉得从这种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第一个，每一家企业其实都是如履薄冰的在走钢丝，
嗯，
啊，他们这个稍微决策的可能偏差一点，
嗯，
他可能这个企业就会面临非常大的风险，
嗯，
对吧？第二一个，他的这种反应速度，
嗯，
比如说那个点燃不化的那件事情，
嗯，
我觉得如果他的配料表是真实的，
嗯，
或者说真的像他这种呈现的这种状态的话，那就说明他的对于这件事情的重视度，
嗯，
没有太高，
嗯，
对吧？那可能这个反应没有及时发生，没有
让这舆论扩大了，
对、
嗯、
对，大家一旦不信任的时候，你再说什么已经没有用了，
嗯，
对吧？他需要及时的做出反馈，
尤其食品，
对、
嗯、
对对对对、
嗯，
因为大家对他的这个整体来讲是非常关注的，
嗯，
对吧？
嗯、
这一点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一旦这因为这一件事情，
嗯，
去造成这种销量的下滑，它会连带着做出很多这个，包括你在做决策的环境、心态都会发生变化。
哦，慌了。
对啊，
嗯，
不是慌了，是你以前可能一天营收几百万，
嗯，
对吧？利润几十万，但是突然间发现现在你备了几百万的货、上千万的货，然后你一天销售十几万。
嗯，
对吧？利润的话就是亏，每天亏这个上百万。那这个时候你在做什么决策的时候，你的心态不可能是健康的，或者说理性的。
嗯，
啊，可能
小吴总遇到过这种情况。
当然遇到，啊、
嗯，
当然遇到。这个是每一个做企业或者说做这种这种
商业
的人都会遇到。
嗯，
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嗯。包括有一个心理叫这个损失厌恶，
嗯，
对吧？你越损失了，你越不想面对这件事情，对吧？
嗯、
有的时候损失是需要及时止损的，
嗯，
但是你因为这种厌恶
赌徒心理，像是
不是是你这个、
嗯、
这瓶水
是逃避吗？
也不是，就是嗯，比如说这瓶水，你可能知道你买错了。对吧？你花了更多的钱，你买错了，
嗯，
而且这瓶水带不来你新的东西，
嗯，
你宁可放在这儿，我也不愿意赶紧把它扔掉，或者说便宜卖掉，然后去买一瓶真正需要的东西，
嗯，
这个是做商业的人必须要跨过的一关，
这要交学费，
是的，是的，是的，
承认自己失误了，很难
这
个事儿，
是的，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家企业，说句实话，它又不是一个个体，
嗯。
对吧？它也是一个综合体。
嗯，
你在内部还要平衡很多事情。
对，
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己方的压力给到你的时候，
嗯，
那有可能你这一步没有赶上，你就一步一步都赶不上。
嗯，
对。
那它的落幕本身有什么代表性吗？比如说是这种高端的雪糕市场又变了，或者国产的雪糕市场又怎么着了？
我觉得这种代表的意义其实不那么大。
嗯，
不那么大。为什么？
嗯，
这几年比较流行的景区的文创雪糕
啊，对，
嗯，
它的单价并不低，
对对，
对吧？
嗯，
我说一说它的品质不如众雪糕，
对，
对吧？
嗯，
但是销量也还可以，
嗯，
虽然没有那么火爆，
嗯、
但是销量也是比较稳定的，
对、
嗯，
对吧？包括前几年爆火的竹筒冰激凌，
哦，
对吧？
它那个还不太一样吧？你看文创雪糕，它其实也是有情绪价值在里面的。
嗯
嗯、
至少我可以拿着跟它背景合张影、
嗯，
我可以去发我的小红书、
嗯、
或者发我的朋友圈，
嗯嗯、
对吧？它跟那个钟薛高还不太一样，
就、
嗯、
因为
钟薛高，当我们去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是去猎奇，它为什么可以卖那么贵，
嗯嗯、
对吧？到后面其实拼的是你的品质。
我觉得那如果不是文创雪糕的话，可能就是那些相对高端的那个叫什么巧克力那品牌高地瓦
啊，高地瓦、
哦、
对、
哦、那你看高地瓦包括那个哈根达斯，
嗯，
其实很早之前咱们就是大家就已经知道在国外吃这个是很便宜的、
嗯、
但是到了中国这就有很多的附加值了哈，就很贵了。
对，
但是这些年这不是最近它也在降价吗？
对，这个肯定也跟市场的这个经济环境这个也有关系，
是，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品类或者品牌或者是产品，它的成功与这生存也好，或者说这种灭亡也好，不仅仅跟这个产品有关系，
嗯，
也跟它的运营的人、运营的思路、运营的方法有关系，
嗯，
比如哈根达斯，你现在进到他的店，是不是跟十年前是一样的？
对，
对吧？
我记得哈根达斯其实最早的时候让大家觉得它很高端，是因为它有一个冰淇淋火锅。
嗯，
其实反而不是它那个球嘛，就感觉我们够不上那个冰淇淋火锅，只能买一个球聊胜于无，就这种感觉，就好像我凑近了那个高端的冰淇淋一样。
现在的哈根达斯，我觉得你在进它的店的氛围，就感觉是一种
Old school，
是的，
确实，
对吧、
嗯？
所以这个可能它的冰激凌，如果单论它的冰激凌，你不论什么价格，我觉得可能还是 OK 的。
对、
嗯。
但是你已经没有这个消费的场景或者说氛围了，
对、
嗯，那它可能就没有这种消费欲望了。
嗯，
哎，它这个应该算是一个偏反面教材、啊
嗯，
咱讲的就是它的那个装潢，包括它的整个的装潢的设计，它的这种包装，这么多年没什么大变化。但是你看好利来。
是的，
你看在我妈她住的那个小区的周围就有一个好利来、
嗯、
就她已经更新好几次店面了、
嗯、
其实卖的东西可能还是差不多那些，不就是面包嘛，
对
吧，她能做出什么花来，但是她的整个的装潢设计、
嗯、
包括人员、
嗯、
卖东西的人、
嗯、
她不停的在变，这就是她其实给产品上的附加值了。
这个可能也跟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的反应速度有关系、
嗯、
国外企业是用一套 SOP 去打全球的市场，
嗯
啊，它的这种文化包括它的这种市场环境，还是说在大部分国家里边它是稳定的，
嗯，
但是在咱们这儿是不一样的，对吧？包括你说的好利来，我在长沙见到的好利来现在主打是二次元，
哦，
那主打是二次元，甚至因为它的这个产品大部分是年轻的人去消费的，
是它的 IP 也更新特别快、嗯、
对，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对于这个欧美，尤其欧美，不像东亚的这种日本的这种韩国的这种文化，他们的决策者来讲会觉得啊，这是什么东西，
嗯，
对吧？二次元是什么？就因为我就面临这个，我现在就要强迫自己看什么是二次元，对吧？什么是谷子？什么是吧唧？
嗯，
对吧？就这些东西，
嗯，
小鼻嘎
啊，对啊，
就是我闺女现在小鼻嘎
啊，对，
就很多是甚至于超前反映了中国的这些企业，
是的。
嗯，
所以咱说回来中学高，我觉得它肯定不是某一种因素去导致的这种情况、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它的产品是可以的，
嗯
啊，而且就是相对咱不说价格，但是相对整体的用料包括这个想法创意，
嗯，
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觉得是很好的。我觉得中学高其实代表的是当时是中产阶级，
嗯，
他的一个消费理念，
嗯，
就是收入水平还不错的这些城市的家庭、
哦、对、
嗯、
对，就是他其实是营造那个人群的消费的产品，
嗯，
但是现在这个人群说句实话在破灭，
嗯，
对吧，
乏力了，已经
不是乏力了，是当时的那群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无论从工作，对吧，到生存环境，
嗯，
都面临很大压力的时候，
嗯，
四十岁以上的当时那些人不就三十出头吗？
八零后、九零后，
对，八零后，
你发现你的增长乏力了，真的是增长乏力了，就是你可能差不多维持在三十多的那个水平，
甚至是不是增长乏力，
还不如那时候
是恐慌，
嗯，
就是这个时候四十多岁的人，他在求职市场上的这种竞争力，
嗯，
是非常恐怖的。
嗯、
对，就是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说到过，你疫情之前一直在一年比一年好，
对，
你当时对未来是有很好的预期的，
嗯，
但是这几年反而不是，
对，
嗯，
对，就是现在我们接触到的求职者四十岁以上的其实
越来越多了吗？
越来越多，
嗯，
越来越多，而且嗯，怎么说呢，其实是经历和经验最辉煌的时候，
嗯，
但是因为之前嗯 这种长时间的在某一类的工作，可能大家的思想会固化，
嗯，
工作方式会固化，
嗯，
在迎接这种市场变化的时候，太多的人是很难去转变过来，
嗯
嗯，
可能现在很多时候你们在招人的时候，他不要的是经验，他要的是创意，是吗？
需要经验，
嗯，
但是需要经验和现实的结合。
嗯，
但是很多人是经验和这个，我会坚守我的经验，
嗯
嗯，
对吧？我会坚守我的经验，比如说，
就是，有点固执了，甚至是
路径依赖，就是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可能认为广播类的节目，它就是语言就是语言，
嗯，
然后音乐就是音乐，
嗯，
对吧？现在可能是说两句，
嗯，
对吧？我打个招呼，然后放一首歌，
嗯，
然后你好，放一首歌，
嗯，
啊，这些东西都是跳脱，甚至我语言类的节目里边放小品，
嗯，
对吧？我语言类的里边这个穿插这二人转，
嗯，
啊，就我举个例子啊，
嗯，
就这些东西可能是越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越不能接受的，
嗯，哦，嗯，而且我觉得，当然说远了，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有了一定经验人，他还会有一种傲慢。就他会看不上新事物，甚至于不愿意去为此改变。
对，
就也就是你刚才所谓的不现实，其实是。
对对对，
嗯，
对。当
然，就是这个你说这个中学高的，比如说他现在破产啊或什么的，跟这个人群有关，这个是一个什么关系呢？就是
这群人，就是他最先筛掉的就是中学高的消费。
哦，明白。当他自身的消费能力变化的时候，可能这一类的消费，
我就不拿这个装逼了。
嗯
嗯，
知道
吧？他的受众没法买单了，
对，
那他自然受影响，
而且他这个装逼的这种价值越来越低。
嗯，
如果他的市场持续投入，对吧？持续那什么，
嗯，
这个中学高还能维系一个他的一个这种价值感，
嗯，
那可能大家还会那什么，但是那个投入是很高的，
嗯，
然后他的可能很大一部分利润要去支撑他那个投入，
嗯，
对吧？那这个东西，那可能就是他一旦现金流断了，他没有这个投入，
嗯，
他这个品牌会迅速的在信息当中沉下去。
因为我最近也采访一些那个就是所谓的胖东来调改店，
嗯，
它不是真正的胖东来店，而是一些传统超市学习胖东来调改之后的店，
嗯，
其实我跟他们聊，他们就是说调改之后其实就是说一方面是年轻人多了，另一方面就是所谓的中产或者这种家庭性的消费也多了，
嗯，
而这些人以前他可能一方面就是不会再进传统超市了，因为那些卖的东西比较的 low 所谓，
嗯，
而且环境也跟十年前没变化，
嗯，
另一方面他们有高端的选择的时候可以去山姆，
嗯，
或者可以去代购啊，
嗯，
海外这些，
嗯嗯，
那这些人现在有了这个所谓的胖东来调改店品质提高之后，他们还是会选择这些线下店的，那这个跟你刚才说的这个中靴高没有人在买单是不是又不一样，是矛盾呢？
我现在我还是说这个中学高的这件事情，它不能用单一的维度去，
嗯，
去衡量这件事情，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这些调改店其实它一定是分为陈列，
嗯，
美陈，
对
吧？选品，
嗯，
这些东西能
还有员工，
嗯。
但是我想表达的是，这种调改依然是满足现在主流市场人真正的需求，
嗯，
抓到他们的内心，并且他们有相应的运营能力去支撑，
嗯，
对吧？比如说现在你看到这个店调改店都好，但是他每天损耗是他营业额的30%-20%，
嗯，
那他这个店依然维持不下去，
嗯，
他这个店非常好，
嗯，
对吧？产品也好，但是因为管理的原因，这个每天的损耗别说超过2%-3%，
嗯，
都这个店都可能那个什么，因为他们的毛利是很低的，
对，
不是产品的问题，也不是形象的问题，
嗯，
也不是那什么的问题，就是我可能损耗这块没有管理好。
嗯，就是综合的算是。
对对对，
嗯。哎呀，咱说了半天吃冰棍的事儿，
嗯，
是吧？说了半天，
嗯，
咱买那叫什么潮玩，
嗯，
是吧？
嗯，
潮玩咱也不买，贵冰棍咱也不吃，
嗯，
咱就主打一个这些东西要性价比，
嗯，
质价比。
嗯，
但是618。这可是代表着性价比、质价比的日子哈，
嗯嗯！
一般到这时候总是喜欢囤货的，
嗯，
早早就囤货了。
但我不知道你们现在平时消费，比如说日用品啊或什么的，还会在这样的日子囤货吗？反正我不会。
嗯，
我觉得平时的打折就挺多了。
嗯
嗯，
就是有的时候我会再问啊，我这次其实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更理性消费了呢，还是更非理性呢？
消费永远是冲动。
记住这金句啊。
所以提了半天理性消费那都是虚无。
对,
对,
对，就是你即便你这个所谓的理性消费，对比最后让你下单的那一下一定是冲动。
嗯，
一定是冲动。
在这种消费主义社会它永远都是冲动的。
对，因为你想想你真正的需求
对
有那么多吗？
对
对, 对吧，
质价比再高买回来其实也是往那一放。
对
对啊、
嗯、
对，
你吃的用的足够了已经。
对对，
嗯。
对，
那为什么六幺八现在冷了呢？会感觉，
因为就是他这种消费的造节，然后太高频了，
嗯，
对吧？从以前的最早双十一一年等一次，
六幺八，
对，
520，
双十二，
只不过这种造节从原来的线下商业，你记得每年两节什么的，它都会
线上吧，
以前是最早是线下嘛，后来就很长一段时间就变成在线上了。
对对，
但是线上现在大家也觉得就那么回事儿，
审美疲劳。
对, 对，
嗯，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的这种产品是越来越透明的。
嗯，
对，就是你如果比如说哎有一个很新的产品，比如说苹果。当时出了一个什么机型，对吧？结合这个什么，大家会激起大家的兴趣。
嗯，
现在无论从消费的渠道、物流，
嗯，
对吧？包括这个
信息，
对、
嗯，
你想花这个钱，有人能给你送到你的家门口。
嗯，
而且甚至现在就是透支到你现在想买什么，不仅仅是餐这块儿。京东他们在做的那种即时消费、
嗯、
你现在下单你想买苹果我也能给你送到家门口，你不用再等那两三天的时间了。
嗯，太方便了，
太方便了。
嗯，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凡事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这种物极必反嘛，它这种越来越方便就会透支你对于节的这种这个什么
期待。
但是反过来再过些年可能不排除又有双十一、
嗯、
又有这个618，它的本质是不变的，但是它可能又用另外的形式出现，
嗯，
对吧？就跟咱们以前大集，
嗯，
对
对, 对，
现在大集火呢、
啊，
现在大集老火了。
那赶集不就是618吗？
对对，
对吧？那不就是618、双十一吗？
没错，
对吧？
它其实消费的这个本质都是这些，商业本质都是这些，就是形式上变化。
对，
嗯，
对，
行吧，那咱以后
行吧。
还有什么
是买还是不买呀？
想买就买。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的消费其实是对这个国家的整体的经济最大的支持。
没错，
对吧？
嗯，
想买房，
对，
买不起。我那天
你是卖不出去，好吧？
卖不出去，对，卖不出去。我那天又问那个道士君是吧？上回我们请了一个嘉宾，然后问他说：“你看，我从去年前年22年就开始劝大家卖房，你们都不听。
嗯”
咱得先卖出去才能买。
嗯，你只要足够低肯定能卖出去，是你不愿意降。
嗯
嗯
嗯，
所以这个消费也是看预期嘛。
对，
其实预期如果是低的话你还是可以降的。
嗯，你看现在好多人就说好像拉布布是拉布布是什么的、
嗯、
说现在就等着他就不火的时候买一批然后回来再怎么。我现在有点忘了，
低买高卖是吗？
啊、嗯，怎么低买高卖？
嗯，但是有人说那不就是傻了吗？就跟当年就是冰墩墩啊什么，它早晚还是会过去的这个潮流。
我应该把我冰墩墩当年卖了，我那冰墩墩是采访人给的，你知道吗？就是还没有冬奥会之前，很早之前，然后采访人给了一个，还是正版的、
嗯。
然后等到奥运会的时候特别火，
嗯、
我当时就我没晒啊、
嗯，
但是确实拿出来了，我当时就应该给他卖了。
嗯。
嗯
所以啊，你说这个市场啊，你怎么这就跟很多投资一样、
嗯，
你怎么去抓到那个高点？抓不着。
我觉得不要想这个高点，
别想着赚钱。
对，
消费
就
是花。就
是、对你，我觉得是你如何能给别人提供价值，
嗯、
无论这个价值无论是情绪的还是实质的，
嗯，
想这件事情可能。钱自然而然就会来了。
小吴总天天想这个，
对，我觉得作为消费者也是，你也别想太多的、
嗯、
值不值，下一步会不会涨还是降，你就是现在需要你就买、
嗯、
现在买这东西觉得开心能承担得起那就买、
嗯、是的，
对吧？
是的，是 的, 是的、
嗯，对，如果对我们打算进行记者下班下一步文创开发的朋友们，请留言，
嗯、
然后我们征求一下意见啊，到时候看能不能跟小吴总合作，
先从那手串开始。
我觉得先把你们三个人的形象，对吧，设计出来，
哎，
然后
哎，朱老板，听见了吗？好，那咱就这样，
嗯，
好，
那行，那咱们下一期再见，
拜
拜，
再见，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